弟兄姊妹们平安。刚才大哥祷告说，跟随主的人很多，但是能够跟随主到底的人不多。我们多么希望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能够一路跟随，能够跟随到底啊！我想这两天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感恩的见证啊，听到他们自己本身的遭遇，听到他们在他们一些特殊的痛苦里面，主怎么样安慰了他们，帮助了他们，我们心里面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啊！知道啊，虽然这个聚会让我们里面很珍惜，看到这么多爱主的同伴啊，大家一起在这里火热的爱主，连唱诗、祷告啊，各方面都很激励我们。但是不久以后我们都要回到个人的岗位上面，回到自己所在的聚会里面，然后放眼望去，那些问题又都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孤单，非常的无助，也非常不知道前面的路到底在哪里。然后我常常坐在主的面前，我想到这个世代，想到各地的弟兄姊妹，想到我们自己，哎，我都觉得在主面前有一些说不出来的重哈，就觉得我们能做的这么有限，真的这么有限啊！然后我们这些人又这么不可靠，呀，那怎么样子能够在有生之年，真的能够巴不得一方面好像想尽主要给我们所有的恩典和祝福，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是不知道怎么样子能够活出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啊，这个两个矛盾之间，因为真的面对的挑战是很大的。你几乎没有看到一个教会不会受到仇敌的攻击，你几乎不会看到一个教会里面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啊，从某一面来说这是正常的，因为地上没有完全的教会，只要有人就有问题啊。所以穆迪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你千万不要进去哈，因为你一进去就把它搞得不完美了啊。地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真的是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神借着神容许一些问题的出现，是为了要帮助他，要来洁净他的教会，要帮助我们成长。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难处，在问题里面被卡住了，我们走不出来，因为我们看不见盼望，看周围看不见盼望，看自己更没有盼望。所以我们很希望主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的里面，借着那个荣耀的意象，借着他永远的旨意，那必要快要必成的事情，在这里坚固我们里面的信心，知道这一场仗，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哈。所以今天早上我要从去年其实我已经讲过的信息，那弟兄姊妹有些人已经听过了，甚至听过不止一遍了，甚至我在2001年讲这个丰丰富富进神国的时候，我那时候也讲过了，但是弟兄姊妹，当你在这里重听这些信息的时候，那我就请你不要觉得说又是同样一篇信息，而是当我讲到每一个点的时候，我讲的听的，我们都把自己摆在天平上面，当我听这篇道听了这么多次，这些东西在我的身上，在我同工的团队，在我配搭的弟兄姊妹中间，它出来了没有？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今天第一次听，但是更多的数的人去年都听过了，或者从前都听过了，但是到底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活出来了多少啊？以西结的这一章的信息其实对我个人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以西结其实当神把以西结第一章这个荣耀的意象向以西结开启的时候，这个意象安慰了以西结，而且控制了他的一生。以西结所处的时代是以色列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先后北国南国全部亡国， 他亲眼看见圣殿被毁，城门啊，不是，他亲眼看见神家、神的百姓被掳啊，这个仇敌兵临城下，在这里杀害他的百姓啊，破坏神的见证啊，掳掠神家的儿女。弟兄姊妹，他看到的不光是仇敌的攻击，其实在之前他就看见神家最后的几个王啊，从上到下败坏啊，从根烂起，整个神家就是荒凉，而最后他自己被掳了。哇，西元前597年，他跟约亚金王啊，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被带到巴比伦啊，而就在巴比伦的河边啊，在加巴鲁的河边做了奴工，做了奴隶5年啊，那样子的无可奈何。他自己是一个祭司的世家，本来应该是25岁就可以开始在圣殿里面学习侍奉，而30岁的时候可以正式出来供职的时候，结果整个看到的都是荒凉，都是神百姓被掳，而且他们是在巴比伦。我相信今天我们如果在自己所在的教会看到一些软弱，看到一些失败，我想你决定比不上以西结的啊。以西结所看到的真的是从上到下，然后是全面的，然后是深度的一种堕落跟失败，而对未来他更是一个没有盼望的，因为被掳在巴比伦。就在巴比伦河边的时候，突然在他30岁的那一年啊，他一定里面百感交集。我这个时候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应该是在圣殿里面开始我最荣耀的职分，我可以成为祭司，我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哪里想到我跟神的百姓一起在巴比伦啊，一起在河边，一起在做奴隶。就在他这么多的感触，这么多的感觉啊，这么多的失望，这么多的沮丧的里面，突然天向他开了，突然天向他开了，这是以西结第一章的意象。而这个意象出来，不仅仅安慰了以西结，大大的安慰他，因为神让以西结看见，人可以失败，神永远不失败啊！你人可以失败，神绝对不妥协。神所要的侍奉是这样子的侍奉，神所要得到的是这样子的一般指明。哎呀，弟兄姊妹，那个意象在这里安慰了以西结，而那个意象也坚固了以西结里面的信心啊！他不仅仅吸引了他的心，而且控制了以西结整个一生在被掳之地的生活，让他能够不计代价，让他能够忍受百姓对他的羞辱、嘲讽啊！他能够忍受神对他那些似乎无理的要求啊！右边躺360天，左边躺40天啊！吃的东西要用粪来烧啊！弟兄姊妹，神对他有这么多的要求，对不对啊？耶路撒冷兵临城下的时候，他的妻子突然死掉。弟兄姊妹，他在被掳之地，他实在是经历了常人没有办法经历的痛苦，他付了常人不能付的代价。但是什么东西拖住他？那一个荣耀的意象。前几天跟弟兄姊妹交通说，有一种平安跟喜乐是只有顺服神的人才能够尝到的，有一种平安和喜乐是只有跟随主的人才能尝到的，有一种平安跟喜乐是真的在神的面前，因为完全为神而活，讨神喜悦，他尝到的是一般人尝不到的。今天不管你在这里病得医治，工作找到了，这个教会传福音有人得救了，这些的喜乐没有一个喜乐大过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他欢喜，因着他喜悦所带给我们的喜乐。他欢喜看见我们顺服他，他欢喜看见我们信他。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当我们在不可能的时候，我们因信仍旧有指望。他的喜乐建立在我们对他的顺服上，他的喜乐建议在我们愿意成为羔羊的同伴，他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这样子的平安和喜乐，这是一个最深的平安和喜乐，是外面的环境不能够搅扰的，也是外面的环境不能够夺去的。所以我真的巴不得主再一次同样的信息再一次的坚固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 我自己讲了这些信息我就没事了，我自己也经过很多很多这个被神管教、被神击打、被神在侍奉上的挫折、碰到的灰心、碰到神家的未来等等很多的事情，也一样在这里困扰我。但是弟兄姊妹，清楚的意象那种不妥协的使命感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必须要有的。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复习的时候，我真的请弟兄姊妹 跟我一样哈，我们就当作第一次听。那如果你已经听过很多次，实在太熟了，你就求圣灵在每一个点上都把我们放在秤上，看看我，看看我的团队，看看我们今天教会的侍奉到底是怎样的侍奉。是活物的意象，很多人去解释是活物，解释是天使，讲到它是人宇宙中特殊的受造，是最高最高等的受造。但弟兄姊妹，我不管别人怎么说，那但是在我的领会里面，我也去印证过一些属灵前辈们的讲法， 那我觉得这个讲法是最合适的。就是在这里是活物所表达的，是新造的族类啊，在新造的生命和境界里面，他该有的生活和侍奉。然后换一句话说，就是神所要的侍奉和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侍奉。就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新造的生命里面，在新造的境界里面，在主面前该有的生活和侍奉。所以我真的希望听完了以后，我们一方面在天平上显出我们的情形，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听完这个信息，让我们下沉的灵能够起来，知道这是神要的，Let's do it， 我们一起来，我们希望恢复神在我们中间，这个教会该有的见证，教会该有的光景，好不好？那我们一起还是很快的把第一章重要的一些经文读一下，不然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是这么熟啊。我们请翻到第一章，经文因为稍微长一点，我们可能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我想我们就从第一章的第四节开始读起好了哈，一直读到第二十八节。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来，我刚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脚是直的，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是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此发出闪电。 在他们的头以上，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他腰以下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的虹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好，我们就读到这啊。那虽然有很多细节，大家一下看过去不容易记得啊，但是我想我们至少把几个中间的重点我们讲完以后，我想大家会比较能够清楚一点啊。我在说是活物，对我来说，虽然人家认为说是啊宇宙中最高的受造，好，在神人万有的里面是一个最高的受造，因为人是这个万物之灵啊，牛是家畜之首，兽是百兽之王，不是，狮子是百兽之王，然后这个鹰是百禽之王啊，就认为说是活物等于把所有的这个top 的都摆在一起了，但是我还是愿意回到我刚才所说的啊，他是讲到我们新造的族类啊，在新造的生命和境界，请大家记得，生命是指我们里面的本质啊，我们里面的源头，那境界是讲到在每一个时刻的时候，你是不是活在这样子一个新造的情形里面。当我们是在新造的生命和境界里面，我们来过生活，我们来侍奉的时候，那这一个东西是神要的。而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不是光个人，圣经上特别用四活物，而且每一个四活物有四个脸面，而就这样子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团体的见证，还不光只是我们个人。那当然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说过，基督是新造族类的元首，所以四福音特别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么多解经家一致的公认，马太福音是从什么君王的角度，就是狮子的角度来描写我们所信的耶稣啊。马可福音是从仆人的角度，从牛的角度来描写我们这位伟大的救主啊。那路加福音是从人的角度来描写我们的主，那么约翰福音完全是从神的角度，讲神儿子的角度，那个因属天的生命来描写我们的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四福音啊，就让我们从四个福音书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位伟大的人子，神的儿子啊。那所以耶稣，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四活物，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他那一个均衡啊，那个非常均衡而且荣美的生命啊。前面是人的脸面，右边是狮子，左边是牛，后面是老鹰。那旧的教会今天在地上，我们里面也希望教会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在乎的，就是我们要在这里做生命的见证啊啊！所以有人常常问我说：“余弟兄，你们挑同工的原则是什么？”我说：“第一件事情就是生命要好，人要对。你再有才干，再有钱，拿了学位再多，读了神学再多，圣经知识再多，这个讲到非常有口才，弟兄姊妹，这都不是第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永远是这个人的生命必须是好的，生命是人是对的。所以基督在地上，他那个伟大的生命在地上，他吸引人，他没有加行美容，他连镇守的地方都没有，论钱没有钱啊。论长相，不像现在的这些电影明星吸引人啊，那么追星族一大堆跟在后面。耶稣的长相没有人要跟他的，但是他吸引人。为什么会约翰、雅各、彼得、安德烈这些听见耶稣说来跟从我，他们就立刻撇下船，舍了网啊，那个船起不来也要撇下哈。舍了网，那就今天多少人网路舍不了，对不对哈？然后辞别了父亲，起来跟随耶稣啊。到底什么东西这样子能够叫人把一切丢掉起来跟随他？ 就是他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生命，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气质，啊，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美丽在这里吸引了这班人。啊，保罗预言他，我说保罗的一生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啊，弟兄姊妹，所有从前认为的宝贵的、珍惜的、在乎的，现在因着耶稣的显现，啥都不要了。我就是要耶稣，我跟定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这里我们一面讲到基督，我们今天就要讲教会。那狮子特别说到君王的尊贵和他得胜的生命，他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一切的试探罪恶，能够胜过一切的艰难，这是一个君子君王，一个狮子，他里面那个尊贵得胜掌权的生命。今天我昨天晚上讲到教会祷告的执事，你就发现教会在君王的执事上真的很亏欠，在这个地上，在政权面前，在这个人类堕落的罪恶，在世界的诱惑面前，显不出那个尊贵和权柄来。教会祷告没有力量，教会的祷告一点力量都不够。所以弟兄姊妹，要替起来，要替神执掌权柄，而且要在神的面前，要在地上，在世人面前活出我们里面属天的尊贵。这个以赛亚书51章那里讲到，仇敌说你过来让我踏一踏，神的百姓就趴在地上以背为地，好像街市，好像马路一样，任人践踏，完全没有招架的能力。仇敌叫你上网你就上网，仇敌叫你贪污你就贪污，仇敌叫你撒谎你就撒谎。我们好像在罪恶面前，在试探面前，在肉体面前，在难处的面前，我们没有招架的力量，那个君王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够。那这次讲到第一面，讲到这个，那牛的生命，讲到它是卑微殷勤，讲到它的忠诚，讲到它的舍己。今天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人这个很多服侍都不愿意服侍。我到过很多的教会，他们说余弟兄要怎么样子让弟兄姊妹愿意服侍啊，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有没有这个问题。我在纽约去过一个类似我们背景的一个教会，他们长老跟我说，他说每一年到了10月、11月他们就很头痛，他们都一再的报告，一再的张贴，说主日学需要老师，招待主需要人，饭食主需要人，他说都没有人来。他说我们教，我说那你们教会服侍的比率大概占全教会人数的多少？他说顶多10%。这怎么叫全民侍奉？弟兄姊妹，来神家只想得，没有那种耶稣基督束起腰带来服侍，连耶稣都亲自降杯束上腰带为他的门徒洗脚啊！弟兄姊妹，这种殷勤卑微低下的生命实在没有啊！所以有人说他没有扫厕所的恩赐，我说扫厕所不需要恩赐啊，扫厕所需要谦卑，需要舍己啊，这是主工人的性格。你不要跟我说你扫厕所没有负担，没有恩赐，就是得扫啊。所以我们教会的这个新来主的同工，从德雄开始，仁存，他们很多新来的第一件事情给他们安排就是做整洁工作让这些不管是博士硕士都去教会去扫厕所。因为这边来到神家学习放下你的地位，放下你的身份，来到神家束上腰，我们彼此服侍。主耶稣就是这个样子。那对不起，我最近多讲了一点中国教会的情形，我一点没有把自己摆开来，因为我自己是中国人。那我自己来到这里，如果不是主把这块大地的负担放在我里面，那很多台湾的弟兄姊妹都说，余弟兄你为什么20多年都跑大陆不来台湾那这是神给我开的路，神给我的负担，我真的就是很在乎。那我是觉得在中国教会，不是说每一个教会是这个样子，在我所接触的一些教会里面，我发现我们过度的高抬话语的出口。不要听错了，神家话语出口非常重要。我昨天已经讲过了，教会在地上三个重要的执事之一，一个就是 生命的粮嘛，教会要有生命的供应，要有神很清楚的信息被传达，要强而有力的信息出来。教会复兴的历史里面当然都是从悔改从祷告开始，但是教会复兴的历史它的强度跟长度常常都是要靠话语指示来的，能够 把神的心意讲得清楚，能够把神的真理讲得清楚，能够帮助神儿女们能够真正归向神。话语太重要了，但是今天中国教会是过度重视话语出口的这些人，所以只要看到有一些人话语口才不错，就让他上讲台了，然后很多的服事都不要他做如果你是站讲台的，在教会里面拿个扫把，别人一定把你扫把抢走，就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做，我们来做真的是这样。那弟兄姊妹是爱好，那特别是经过文革，所以教会老一代的人自己可能在文化程度上比较稍微低落，没有机会。那碰到年轻人口才好，恩赐好，知识好，哎，马上就爱你们，就把你们摆在那边。但是你们千万在主人面前要小心这是一个太可怕的危机，让我们骄傲，让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我自己是传道人这么多年了，我自己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我说在我的身上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道越讲越老练，圣经越来越熟，然后工作的果效越来越清楚，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以为我就是我所传的那个人了，差远了，对自己的评价是这个样子，但是真正的评价不过是在神眼中不过是这个样子。这么大的落差造成我个人的危机，造成我所服侍人的危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要很谦卑在神家里面做话语出口，你要加倍的卑微，加倍的小心，加倍的警醒，加倍的认真。千万不要以为我能够站在话语上，或者别人夸奖我两句，我们就飘起来了回到家躺在床上左翻右翻，都在想别人怎么夸奖你，你做梦都梦到人家夸奖你。要小心，好，牛的生命一定要学习从卑微开始。那我也不是说传道人都要去扫厕所你们这是两面的。但是我觉得年轻的弟兄姊妹宁可从最卑微的地方开始学。以利沙跟着以利亚这么多年的时间，圣经上只用一句话形容他，就是他从前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那一位，他就是卑微的跟着以利亚学。但是他在以利亚的身上，他看见以利亚的特殊的地方所以当以利亚升天的时候说你要向我求什么，他能够那么准确的要到那最上好的祝福，愿感动您的灵加倍感动我。弟兄姊妹，要在主的面前谦卑，你千万不要因为话语好了我们自己就觉得不错了一定要在神家里面学习 要去服侍别人，学习要降卑，学习讲完台以后别人如果对你批评对你有一些的成全，要很谦卑的接受，这样子神才可能更深的用我们我们这个人才可能在主的面前能够活出主来，不然别人的夸奖对我们是一个危机鼎位炼炉淫位念经当然耶和华试验人心，另外人的称赞也试验人心所以别人对你称赞一下或者不对你称赞都是试验你讲完道以后别人夸他没有夸你或者说他杀死万万你只杀死千千那你这一辈子就是活不下去了要小心这个牛就是那么谦卑，那么卑微，那么殷勤，他就是很忠心的做他该做的事情人前面看是人，是一个最标准最正常的人，是一个最合神心意的人，这是我们昨天讲讲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讲到他是最标准的人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属灵的基督徒应该很有人性的那个标准的人是带满了人性的所以我记得以前老弟兄说他们到英国去看史百克弟兄的时候看到这个到他家的时候发现门口一个老弟兄白发的坐在地上跟他的那些小孩子滚在草地上玩，他简直不敢相信的是史百克平常听他道高高在上讲起属天的意象，讲起神的荣耀那么强而有力的，可是他在生活里面跟孩子玩得好好的 这个有人性啊。所以有一些教会，有些地方专门在训练传道人啊，怎么摆姿势啊，坐要怎么坐，走路要怎么走，夹圣经要怎么夹啊，那个啊，跟人家握手应该什么姿势，还用的这个真的这个，外面看起来人模人样，里面生命都给搞掉了，一点不自然啊。我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对不对？那个要带着人性，带着真实啊。那我有软弱，我也在别人面前承认我有软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我们就是在不完全中要求完全啊！那基督的人性那么清楚地摆在人面前，他实在是最标准的人啊！所以要好好好好的从圣经中读出耶稣来啊，读出基督来。第四个鹰的生命，它是属天超越的生命啊！当蛇来了啊，当狐狸来了，你发现这些老鹰它可以立刻起来啊，老母鸡就没办法了，对不对？啊，他的生命是属地的生命，他飞不起来。我们旧造的生命跟地是脱离不了的，啊，而且我们旧造的生命是这样子，没有超越的能力，啊，所以我上次举了一个例子，你说一只老鹰，它要飞过喜马拉雅山这个最高的山峰飞过去的话，啊，它顶多十分钟它可以飞过去了哈。20分钟它就飞过去了。你要一只老母鸡翻越喜马拉雅山，你要它几天呢？啊。而且中间一定不是冻死，就是累死，就是被蛇咬死，就是被狐狸吞掉了，太辛苦了，就算没有咬死也累死了。那你看我们今天服侍多辛苦，为什么那么多人累成这个样子？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没有连于元首，所以虽然我这两天没有去听，没有空去听大哥的讲道，但是他就是让我们知道那个不可少的那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枝子要连于葡萄树。我们这个人需要等候耶和华，让我们里面能够常常重新得力，能够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生活，少年人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也只有等候耶和华的，软弱的他吃能力，疲乏的他加力量，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神，当我们一跟他碰的时候，力量都来了。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均衡而且荣美的生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为着自己，为着自己所在的教会祷告啊。为什么今天那么多教会软弱不敢啊去反对同性恋？我不是站在一个超越优越的地位去定罪他们哈，而是我们不能够容许这个世代能够一直向着仇敌啊妥协，向着罪恶而去。今天有同性恋的软弱，或是他被这个困扰来到神家，我们都愿意 全力的爱他，帮助他的。但是得罪神的事情就是得罪神的事情，那这是我们要去定罪的。不光同性恋，婚前同居这个affair 这些东西，这个婚外情，这些 也是我们要定罪的，对不对？那所有错的罪的，那就是要定罪。那教会需要刚强，需要像狮子一样，教会也需要有人愿意甘心牺牲自己在神家做事啊，能够各占其位，各尽其职，对不对？那教会也需要这个人来的时候就觉得被爱、被亲切、被了解、被欢迎啊。教会需要有属天超越的力量，所以在聚会里面，当聚会死沉的时候，总会有一两个人冲起来带领一个祷告把大家全部提起来了那个属天超越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第二个，绝对的随从灵而行，就是灵无论往哪里去，是活物都跟着他们，聚个只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你就发现他们对着神，这是今天教会在主的面前也需要这个样子哈，就是不管神怎么带领，圣灵怎么带，我们都需要紧紧的跟随主那么保罗在地上的时候，我明天今天晚上会讲到保罗，对不对？他就是一个绝对跟从圣灵的人，他有负担往亚细亚去，圣灵禁止他；他有负担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你发现连保罗这么属灵的人，他都在这里学习跟随圣灵。我们不可能属灵到一个地步，觉得那是初信的弟兄姊妹在学习顺服恩膏，我们今天不用了。No， 顺服圣灵是一辈子的事情啊。然后你发现很稀奇的事情，就是王亚西亚圣灵禁止他往皮推女耶稣的灵不许，结果他就没有路走了，只好一直往前走，凭着信心走，走，来到特罗亚，来到海边，没路走了。就在没路走的时候，圣经说当夜马其顿的异象出来。所以你要知道跟随主啊，这个神虽然不迟到，神也常常不早到啊！你要凭信心，凭信心，那个真的是磨死人了，真的是磨死人了。你说主怎么还不说话？哎呀，我明天要决定要不要飞了。主还是不说话，对不对？那等到最后一天晚上，马其顿的异象，他知道了，他就往前去。结果往前去以后，到了腓立比，结果遭受牢狱之灾，被打成那个样子，下了监狱。要今天大家来说的话，就会说这件事情不是出于神的，对不对？中国教会很喜欢讲环境因证。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到一个地方去培训啊，那有同工来跟我们讲，他说我们这边大家都是这样子，他说那边那个聚会不合神的心意啊，所以他们要聚会的时候就下大雨。我说你们真知道是不合神心意，所以下大雨吗？他们讲不出来。如果是自己的聚会下大雨，就说哎呀有仇敌攻击，你看这个聚会有神祝福，对不对呀？如果是自己的聚会下大雨，就说你看仇敌攻击，哦，这个聚会因为有神同在，有神祝福，仇敌不甘心，哦，我们把它讲得这么属灵。那别人下雨就说你看神不喜悦，神不祝福。那保罗往这走不许，大家说你应该往这走，他说不要，神不准我。那他往那边，那我们说那我们往那边去吧，他也说不行。结果就走到那边，然后说马其顿异象，大家说好吧，那听你的，去了。去了以后被下到监狱，打得要死。我是希拉，我就说保罗，你有没有听错？绝对跟随圣灵不是根据你环境通不通顺不顺的，而是里面的故事。你真跟随圣灵，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笃定。在海上狂风暴雨，十四昼夜，众人不吃不喝，但是保罗却安定在天。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你们不要担心，一个都不会出事，连头发都不会掉。他把平安传给别人，让别人可以坐下来吃饭。他的平安是从里面来的，他的把握是从里面来的，因为他跟随圣灵在里面，他清楚，对不对？所以你看，你不要光去看这些环境，保罗最安慰保罗的腓立比教会出现了，欧洲宣教的门打开来了，所以不要这个人话都是在人的嘴巴的啦，随便你讲，你都可以把它讲得很有道理，你都可以把它讲得把人家骂得这个狗血喷头的，那个自己是对的，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那是活物在这里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绝对的随从灵而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所以教会的领袖，当我今天讲的每一个点我都要带回到教会来，不光是我们个人的学习，也是教会，教会一定要大家同心的在这里明白神的旨意。尤其教会的头羊，如果别人尊重你，什么都是唯命是从，都听你的，你更是要很谨慎，把自己一定要摆在身体的里面，能够跟大家一同祷告，一同寻求，一同来看圣灵往哪里去。所以领袖要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对圣灵，对神的行动一定要有非常敏锐的察觉，不要说神都已经动了我们都还不知道，或是神不准我们动，我们硬是往前冲，冲得头破血流。所以我说大卫跟腓立斯人打仗的时候，问他怎么打，神说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声，你就要立刻上去。桑树梢上脚步声，你需要多花功夫，需要多敏锐，而且在夜间发生。你就知道当领袖不是好当的哈，所以我再说哈，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为着没有当到领袖，没有被人家得到不要光从没有得到适当的尊重和看重这个角度去看，你要晓得神家的领袖要人命的，他需要比跟众人更谦卑，他需要比众人更有榜样，他需要比众人承担更多的责任，他需要总在神百姓面前面对仇敌的 the first hit， 就是仇敌的攻击直接就是打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到以色列出差的时候，他特别请了一个以色列退役军官当他的导游。那后来在很多的见证里面，我们也听到，不光这位弟兄跟我们讲，他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够那样子的，这个周围这么大的仇敌阿拉伯国家说我们赶都可以把以色列人赶到这个地中海去了他们1948年复国的时候周围几个国家说我们一起来赶他们把他们赶到地中海去那时以色列的军队只有1万多2万个人而已当然我们今天 从我们的角度看这是神在应验他的预言神伸手保护这是神介入保护了他们但是以色列自己认为说我们之所以能够 打胜仗是因为我们的军官永远走在我们前面所以以色列很多优秀的军官一大早很多人都死掉因为他们走在最前面所以底下的人都跟得上他们看见他们领袖走在前面所以他们愿意跟愿意拼那你看我们中国的 古装片那种将军率领军队去打仗这个春秋战国冲啊然后他自己站在上面对不对叫部下开始冲上啊然后自己站在后面那以色列军官打仗不是这个样他们自己跑到前面去所以弟兄姊妹在神家当领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仇敌攻击常常就是攻击神家的领袖所以你们一定要为教会神家的领袖祷告要为他们属灵要为他们能够听得见圣灵的声音让他们能够带领教会去跟随圣灵的带领能够跟得上神的行动祷告如果你自己已经在教会当领袖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让我所说的所做的所带领的一定要在神的心意中往前去第三个他们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和火焰这些活物里面有烧着火炭的形状又有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的中间上去下来弟兄姊妹说到这一班人里面是有使命有火的人里面充满了圣灵在他们里面的那个火火在他们里面那个使命感在他们里面这个火把烧着上去下来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很多的时候这是这个世代的问题那你这个就像有一次在祷告会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讲的话我也很深刻的回应他说常常去参加聚会就觉得总是少了那么一把火好像祷告会里面好像总是少了那么一把火祷告的话都对主啊为教会祷告福音要来了求你保守天气求你保守福音朋友求你让这次有更多人得救求你怎么样怎么样祷告的话都对但是就是没火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福音工作怎么样我也不晓得你们教会聚会唱诗怎么样我不晓得你们教会听到的反应怎么样讲到的人怎么样如果我们里面自己没有火的话我们怎么去点别人的火对不对我自己没有火的话我怎么样能够带动我的团队起来有使命感的侍奉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常常跟同工们讲我说你去建立你的团队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使命感传给你的同工做整洁 有什么使命感当然有使命感这是教会主工人我们的生命我们性格上的一个见证到底神儿女们能不能谦卑能不能舍己能不能愿意起来服侍别人大家都不肯做整洁工作或者整洁工作随便马马虎虎随便做这个都在显明教会不属灵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们开奉献箱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只要忠心记账去算教会有多少钱我说你每一次打开奉献箱你摸的每一笔钱你在这里摸到神儿女们对神的爱你在这里摸着神儿女们奉献的生命你在那里摸着是马门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力量到底还有多大你今天摸着的是多少神的儿女们在乎神的旨意在乎别人的需要我说今天你不要以为你打开奉献箱摸的是钱你摸的是这么属灵的事情你要有使命感每一次教会奉献不够的时候你们要迫切祷告要认真祷告因为神家出问题要把负担传给神的儿女们不是要钱而是我们到底对神的爱是不是出了问题到底我们今天马门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力量太强 我说你当招待也是一样，你代表教会站在门口，所有福音朋友来的，弟兄姊妹来的，你是代表教会，这是神的家，让人一来就能够从你身上遇见主的爱，遇见在这里神的同在，这是神的家，让他们那么高兴能够回到神家里面来。很多人新来的说到一些教会，到了教会里面没人管他啊，没人理他，没有人跟他们打招呼，甚至连来问他，连注意到他来都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是这个样子，谁要来教会？招待有没有使命感？当然有使命感。讲道的人有没有使命感？当然有。你看弟兄姊妹花多少时间，坐车坐地铁，骑脚踏车，开车花那么多时间，礼拜天放弃的在家里面难得一个礼拜休息的时间，不去买菜， 不去洗衣服，不去做事，大家跑到神家坐在这边要听你讲道，你能够不谨慎，能够不好好祷告，能够不让主真的圣灵充满你，让我们里面带着火，带着负担，带着圣灵的力量来服侍吗？ 我的父亲病重的时候，我们请了看护来我们家哈，啊，那个中间有一个看护，他是这个乡从比较乡下过来的一个一个姊妹啊，他在照顾我的父亲。那有一天他跟我们讲，他说他所在的教会每次聚会主日聚会的时候，站在台上带师的主席要把时间交给牧师讲道之前，他要站在台上喊三声要喊牧师。那底下的会众要喊说你好棒啊，啊，再喊牧师，底下要喊你好棒啊，再喊一声牧师，底下要说你好棒，然后牧师才上来。我说真的啊，他说真的啊，就是神家五花八门，什么事都有，你知道吗？怎么可能牧师是这样子的牧师呢？千万不要学去哈！我们在这里带领神儿女们，我真的巴不得我们里面被火烧起来哈！啊，所以听说从前有一个神学院毕业的人到伦敦去一个教会去申请这个传道人牧师的职分，那个主教 Bishop 这个跟他面谈 interview。那这个年轻人年高气盛的啊，因为这个主教在德高望重，非常有名哈，这影响英国蛮大的。那么他在他面前还自表谦卑的一下哈，他说：“主教先生，他说我不是像你那样子哈，我不是那种能够让整个英伦三岛都烧起来的人啊。”哇，这口气真大哈！他说：“我不是那种能够让英伦三岛都烧起来的人。”那主教看着他笑笑的，他说：“我也不期望你能够把英伦三岛烧起来，但是我在乎的是，我如果今天把你丢到泰晤士河哈，伦敦不是有个泰晤士河吗？啊，那我就想，我把你丢到泰晤士河的时候，到底我能不能听到嘶一声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一个火柴棒放到泰晤士河也会嘶一声，对不对？就是你如果真有火的话，我就能够听得到嘶那一声啊。”你先不要说你能不能把英伦三岛烧起来，我想先听听看你有没有嘶的那一声啊！哎呀，弟兄姊妹，我真的巴不得我们里面真的有火，好吧？啊，真的有火，在主人面前祷告，这个火在我们里面真的会盘旋盘旋，越烧越旺的。那巴不得每一个人的侍奉，每一个人的服事，每一次的聚会，教会是有火的聚会啊！教会是有圣灵啊，在这里带领我们，充满我们，带着 passion 啊！你至少要让人觉得你是很 passionate 在你的信息里面。我很喜欢听 John Piper 讲到，因为他的信息其实很深，但是这个人非常非常 passionate 啊，他讲任何的道，他整个人都投进去，他的表情、他的姿势、他里面的灵，你都可以摸得着的。他这个人就是要把那个信息能够传出来，那个你外面学不来的，你学来只是学一些怪怪的知识而已。他讲到会让你忽略到他的知识，那么夸张的动作，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很强的灵在这里要出来，要把他的信息传出来。我们觉得今天中国教会，我们希望去学的不是知识怎么摆哈啊，这些外面的技巧，而是我们里面要有火，里面要有火。 啊，你带师也好，你聚会也好，等一下我其实还是会回到这里来啊。那所有的服事，我们需要充满圣灵的能力和火焰。那么第三个，第四个，他是照着神的心意，能够积极的带下神的行动。那这一段圣经是从十五节开始，那读起来的时候稍微难一点啊。那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基本上几个顺序，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是活物做一件事情，就是灵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随着，对不对？灵如果止住的话，他们就止住。这是第一件事情，大家要注意的。第二个，是活物无论往哪里去，轮子就跟着他们去。轮子说到行动，讲到神的行动，啊，这个四活物不管到哪里去，他们带下神的行动，啊，所以当灵往上升，四活物也往上升，那轮子就在他的旁边跟着他上升，啊，这是第三件事情注意的。那么第四件事情，他特别说到活物的灵在轮中，这是我们现在要来看的这几件事情啊。所以第一个，活物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带下了神的行动跟神的作为，因为他旁边有大的轮子跟着他们啊。这是一个基督徒，这是教会应该要有的见证，就是我们不管到哪里去，能够把神的工作、神的行动带到哪里去。圣经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罗，保罗到一些地方全城轰动，对不对？啊，他到了一些地方去，他是别人说他是搅乱天下的，啊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的中文、英文的中文的翻译是说把整个世界给翻过来，啊，所以有人说他是翻天覆地的一个使徒哈。他到这边来，他一定把你给翻起来，啊，保罗在这边不会让你坐在椅子上没事的，他把你这个人给翻过来。而这些人像瘟疫一样。就是他就算不想跟你讲话，他也影响你。瘟疫是负面的，但是在那里形容他是形容他正面的。讲到到哪里去都能够带下神的行动。以前我看过一个数据，让我很难过。但是我后来这几年在从别的地方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应该这么高啊。他讲说百分之多少的人在他多少的基督徒在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跟别人传过福音，你们觉得应该100%多少？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博训的考试里面问说你带了多少人信主，记不记得？所以你们大概都已经传过了，所以我就不用叫你们举手了哈。他那个统计的数字还是一个蛮可靠的机构写的，他说95%的基督徒在他这一辈子没有跟别人传过福音。那我相信这可能是几十年前的统计资料，今天基督徒这个使命感跟传福音可能越来越多，但是还是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跟别人传福音。目前在有上班、有职场工作、有同事的，请举手，好吧？绝大部分啊，那你们有没有跟同事传过福音？有哈，对，所以我们不管到哪里去。要把神的恩典、神的救恩、神的福音、神的工作、神的作为带去啊！我常常半开玩笑的说，不要像徐志摩先生说，我悄悄的来，悄悄的走啊，然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啊！那写的是很诗情画意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不是在讲这些事，但是基督徒绝对不能这样子，你绝对不能在一家公司做了3年，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怎么可能呢？啊！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比我大了10几岁，他的朋友长癌症，他不知道怎么跟他去安慰他，他拉着我去哈，他说你去跟他传福音，我说好啊，我那时才20多岁，我就跟他去了，我就跟那个人朋友传福音，我一跟他传福音呢，他朋友就说，哎，他就指他朋友哈，他说你难道是基督徒？他说是啊，他说我跟你10几年了，我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啊，啊，还那个大我10几岁的那个是，那很不好意思啊，跟人家当好朋友当了10几年了，人家居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那今天教会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不管被进到穷乡僻壤这个宣教工厂，或者我们到任何地方去，我们都应该把神的工作、神的作为带去。这个叫做活物，无论往哪里去，在他旁边。有很不仅有轮子，轮往高的可畏是很明显的行动被带去，所以今天教会被你摆在这里，你对你周围的人一定要有影响的。 虽然在中国里面可能不准许 你明着传福音或怎么样，但是我们一定对当地的所谓的 community， 对我们周围的人，对你学校的同学，对你公司的同事、啊、对你的家人，我们一定不管到哪里去要把神的行动带去。我们借着祷告、啊、借着神，借着我们所活的见证，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啊、我们要在这里把神的工作带去。我曾经30年前听过泰国那一阵子神还使用他，后来我再也没听到消息、不是、啊、不是再也没有，我也没有再去寻找他们的消息跟情形。他们刚开始兴旺起来的时候、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要是觉得泰国是一个佛教啊、这个遍满佛教的一个国家啊。那我到泰国去，去年我跟于师母去清迈、他们住的那个旅馆，这个山明水秀的小桥流水非常漂亮，可是花园里面到处都是那种拜偶像的啊，或是什么像什么像的啊。我跟于师母在那边几天都重病的不得了哈、啊、这个啊又发烧又吐又生病，那真的是属灵的征战。那个泰国到处都是这样。那这个牧师呢，他带领弟兄姊妹呢，他们说你们在职场不过只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好，也当然是一个谋生的技能，但是是我们去接触这个世界的机会，去传福音的一个触角。所以他要求他们的弟兄姊妹，他培训，然后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一定要开始传福音，一定要开始带圣徒，然后把大家带到稳定了以后，这一班的基督徒就一定要打发人换工作到别的公司去。所以他们在短短的10年里面，这个建立了大概700-800个教会、啊、他们就出去出去出去、啊、就不要神儿女们活在自己的安乐窝里面、啊、你在自己的公司做越久你的地位越高，你在公司做越久你可能得到的薪水、啊、或者得到的重视，你的经验会增加。但是他要打发他们出去，他说你们出去不是去、只是换一个工作，而是你要把福音带到新的公司去。然后他们连住都是这个样子，住到一段时间打发人搬到其他的公寓，搬到其他的小区，为了把福音带出去。所以他们短短的10年里面建了好几百个教会。那 我今天只是举他们的例子。好，那后来现在怎么样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查他们，但是在泰国他们就是这样把福音，把神的工作，把祝福一直这样往外带。那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行动啊，你们就算不是出去，别人被带到你们面前来，教会一定要有具体神的工作，一定要有轮子的行动。在教会里面，教会绝对不是平静如水的，那是指的我们在主的面前安息的情形，享受主同在。但是你旧的教会的使命跟教会在今天面对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征战的局面里面，教会一定要有行动的。所以我们有些弟兄们在江南，他们学校，他们暑假，真好像很多教会都是这样，暑假孩子的暑期班，青少年的暑期班，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祷告，要让这些聚会不是只是习惯性的有聚会，或是我们只是每一年就这样办他一次，而且每一次我们都要求神有那个大的轮子，轮高可畏，在神的行动在我们中间发生。能够每一次退休会，每一次培灵会，每一次的什么聚会，我们要求神的行动在这里，神很清楚的有工作在我们中间。不要光只是来聚个会，不要光只是来听个道，不要光只是来这个习惯性的有一些服事，我们每一次都要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对不对？直到今天他还在，圣灵都在做事。我们不可能教会没有事情发生的。第二个，讲到这些行动是出于圣灵的启示，是出于对神旨意的认识啊。所以轮网不仅高而可畏，而且轮网周围满有眼睛啊，你要画是很难画的啊。我在网络上试着想找是活物的像，每一个都有它的缺陷哈，你没有办法画的，这真是没办法画。你说咱们这些新造怎么画得出来啊？轮高，然后都是眼睛。那说到他们所有的行动也不是凭自己的行动、啊、不是凭己意的行动，所有的侍奉，所有的行动都是出于圣灵的启示，出于对神旨意的真认识、啊、这个行动里面你发现都是眼睛。他们在这里 出于神的启示，出于对神旨意的认识，出于在这里看见了神的行动，我们在这里跟着他。所以我昨天讲过了哈，光为着他是不够的啊，必须要本于他，而且要依靠他。我以前曾经认识一个姊妹，她引经据典的对教会有建议啊，她说教会没有祷告就不可能有祝福，不可能有复兴。但是大家都上班忙成这个样子，没有人祷告。但是教会又有那么多已经退休的老伯伯老阿姨没事干，他说我们好不好请他们来把教会最需要祷告的事情交给他们，叫他们为教会守望祷告，然后呢做工的得工价，教会就付他们一些钱。每一个都是引经据典，都有圣经根据，对不对？不祷告就不复兴嘛，不祷告就没祝福。那教会大家又忙得不得了，没有办法祷告，那只好请他们来守望祷告。但是呢，做工的要得工价，每一件事情他都觉得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是出于什么？对不对？那心是好的，他心是好的，他觉得神家没有祷告不行，那需要祷告。但是呢，方法源头。做法通通都不是神，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光为着神是不够的，怎么能够把这么尊贵的祭司职分弄钱来变成交易了呢？变成一个工价让雇人来祷告呢？神的儿女们怎么可能会忙到没有时间祷告呢？如果我们忙到没有时间呼吸，那就没有时间祷告。有没有人会忙到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你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说以前在工作忙成这个样子，我们以前打印机都是很远的，不像现代人现代的方便的不得了，自己桌上差不多有打印机了。我们以前在公司打印机要走个三五分钟拿了再回来，你一路上都可以跟主交通。你在电脑工作，在工程师做到一半，你停下来说呼喊一下，哦，主耶稣啊，我想你。你都发现你里面甜滋滋的，对不对？主耶稣啊，我爱你啊！主耶稣啊，我需要你，哦，我需要你，我时刻需要你，我每个时刻需要你，对不对？我需要你，需要你。你唱这样子一个歌下来，20秒钟不到，你就发现全身好像触电一样，全身好像被满出来一样。你怎么会说你没有空呢？根本就是被撒旦蒙蔽嘛！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啊，这个一定要让每一件事情我们要有行动，而这些行动是出于神的。第三个，这个行动是在和谐的配搭中进行。每一个四活物有四个翅膀，下面两个翅膀遮体，说到我们遮盖自己的肉体跟羞耻，我们在神面前永远是谦卑的，永远不让我这个肉体出来。但是呢，上面两个翅膀彼此相接，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是同心同行的。那么在第16节那里讲到四个轮子都是一样的样式，讲到轮中套轮，这也是讲到和谐，有点像齿轮一样，彼此那样子的衔接，缺一不可。我们也是这样彼此的衔接，在我们的运转里面，在这个和谐的配搭里面，我们才可能产生出该有的功效。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去把以前的那种表和现在的表，很多都是电子表，你把以前的表拿出来，你只要取出其中的一个小齿轮然后你再其他都再盖回去，你就发现表已经不会走了。不要说你把最大的齿轮拿出来它不走，你把最小的齿轮拿出来它也不走，这叫做轮中套轮。就是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你说昨天我讲的竖板，你只要少掉几根，甚至少掉一根，仇敌都有机可乘。当旷野的风暴来的时候，你只要有一根不在，所有的风就进来，所有东西都吹翻不管金灯台的见证，不管金香坛的见证，不管是陈设饼的桌子，狂风一来，大雨一来，通通都可以把这些见证摧毁。所以今天在神家里面，我们同工之间为什么会有时间有力量彼此相咬相吞，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仇敌只有一个。 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信息我去年就讲了，我20年前就讲，十几年前就讲了。我不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大家是不是真的朝这里去祷告，真的在这里来建立我们的团队啊？如果我们不能同心，我们宁可停下来认罪悔改，直到我们同心再往前去。不然我们在这里带领神儿女们往哪里去？不然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建造随时被拆毁，仇敌有机可乘，有缝可入。蛇可以进来，风可以进来，雨可以进来，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所以这些树板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后面还有这个栓，把他们借着金环把他们扣在一起。说到他们不仅仅稳踏基督这个救赎的根基，他们彼此之间是紧紧相连的。是活物也是这样。昨天我们是用会幕，是用一个静态的图画讲到教会那个道成肉身的见证。今天是用是活物，是用一个动态的图画来讲到教会那个合一的见证，教会道成肉身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他们的配搭，彼此相接手牵手一起在主的面前。所以像我们办这样子一个特会，真的很不容易。今天早上跟一个弟兄坐在旁边，他说他曾经做过团长，他说他没有看过一个聚会像我们聚会这么有次序的，大家不严，但是全部都守次序。他说像个军队一样，唱诗也好，祷告也好。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这样子形容我们哈，我看你们都蛮温柔的，但是他说你们都像军人一样。这是教会，教会本来就是要来，就是来真的。不是养尊处优的这些公主病王子病的人混在一起哈。以前小说都说从此公主跟王子过得快乐幸福的日子，那现在带着公主病跟王子病，我这从此开始悲悲惨惨的一生哦，看看对不对？那要被对付，要被束紧腰带，要在神家接受训练，本来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的啊。那这些行动讲到他们是这么同心一起在主的面前来配搭，像我们办这样一个特会，背后有多少的同工啊？他们需要配搭，需要预备，需要祷告，甚至连光挂这些东西啊。去年他们说挂到早晨5点钟啊，这些同工整夜在这里做这些事情，都没有时间休息。我们在这里聚会，同工们在外面帮我们守望，一个班次听说9个小时，为了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好好安静的聚会。你知道弟兄姊妹背后那个配搭相爱，弟兄姊妹 为神家奉献的摆上，我们从来不跟弟兄姊妹收钱的，完全都是大家在主人面前为了爱主，为了神家的需要，听见自然的反应，我们从来不要求的，这都是弟兄姊妹爱心里面摆出来的，这是见证。弟兄姊妹，我希望在博讯所有的学员，你们自己要在主的面前啊，回到神家里面是把祝福带回去，不是把一些道理要求不满埋怨带回去。我常常说，如果今天学了博讯让我们这个人骄傲了，在教会不能跟人配搭了，甚至在教会里面造反了，我们都需要严格的处置的。今天除非你在的教会走偏讲异端，得罪神犯罪不去对付，那我们可以了解，你可以跟博讯交通。但是如果教会不够成熟，不够属灵，我们要祷告的，我们要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要借着祷告让圣灵的工作能够因着神把我摆在这里，能够把祝福带给他们。只要是真是火，真有火，它早晚烧起来，真的是属天的，真的是从神来的，神要祝福我们。代价是一定的哈，痛苦是一定的，就跟以西结一样，他为了传神的心意，为了传神的应许，他受尽折磨，受尽嘲笑啊，付尽代价。但是你却发现这个人在神面前忠心到死，过了这样子容神一人的生活。第四个讲到活物，他全心投在他一切的行动中，他不光有行动，不光这些行动是出于神的启示或是对神旨意的认识，不是凭着自己乱做的， 也不光他的行动是那么和谐的配搭里面一起来的，而且你发现活物的灵在轮中 这个轮子是说到他外面的行动了，那你就发现他外面所做的，他不光里面充满了火焰，他外面所做的这个行动里面，他说活物的灵在轮中，讲了两次啊。弟兄姊妹，这个最好的挑战哈，考验大家的一个就是，例如说你在唱诗，灵在不在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唱诗根本心没摆进去，唱完了四节关起来问你说刚才唱什么，我不是在考即兴啊，就是刚才到底在唱什么，这个跟记忆力没有关系的，你背不出来没关系的，但是刚刚在唱什么，如果我真的是在心灵的诚实里面，我用我的灵去唱的时候，你的心弦不可能没有触动，而你的那个触动你不可能讲不出来。所以你就发现连我们唱诗很多的时候都是有口无心，我的灵没有摆进去，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照着纲要一直念一直念，我的人没有摆进去。那沈宝东牧师曾经做过见证，他说他有一次在香港讲道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刚开始学习讲道，他说他后来为什么讲道很长一段时间不用讲章啊，所以我刚开始讲道十几年我也不带讲章上台的啊，因为他那次做见证，这个我是后来才听到他的见证，跟我里面想法很像。他说他那次站在香港讲到天气热得不得了，他们开着电风扇，他带着他那个讲章，结果电风扇一吹把这个讲章飘起来了，那飘起来以后呢，就掉在这个两个缝中间，真的就像以色列人这个往有人随便拉弓，恰巧射入以色列人的夹缝中，他说那个讲章居然会那个缝那么细，他就进去了，他说他蹲在那边怎么拿拿不出来，底下不知道怎么讲，他说只好回来很尴尬很凑合的就这样子把他一篇道讲完。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跟主祷告，他说我一定要好好在讲章上下功夫，让你先对我说话，我上了讲台我不带讲章。操练这个跟有一些极端灵恩派说我是从来不预备讲道的啊，神到时候给我什么话我就讲什么话，好属灵哈啊，所以 有一个牧师听说跟教会的长执会说，他说我的讲章都是因为他们在美国这个牧师宿舍就在教会，那教会旁边有个小房子让牧师住，他说我的讲章都是从我的家走出来到讲台之间预备的啊。长执会听完以后马上开了一个会，把牧师公馆搬到三里外。不要把自己讲得那么属灵，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局面，神真的要我们完全降服顺服，不是依靠讲章。我好几次都上讲台前神临时改我题目，那个时候我是得绝对顺服，那不是因为懒惰，那对我这样子一个人来说，我什么事情都需要好好准备好好预备我才有把握做，不然我充满压力，所以我讲到前常常拉肚子，因为我就觉得永远都觉得预备不够。你们不要笑哈，有时候我说我讲到会有压力，我们一个弟兄说你讲真的，我说真的，他说我以为你上台就可以讲，我说你这是外行人啊。我说我没有一次讲到不紧张的，连我讲同样的东西我都昨天花了好几个小时要祷告。那我有一次听到说美国的格里汉，你看美国十几个总统都跟他是好朋友，对不对？十个总统，他什么场面没见过，几万个人十几万个人，他在汉城的时候100万个人听他讲到，你说他还紧张吗？后来他的同工告诉我们，格里汉每一次讲到紧张得不得了，他说你如果注意去看他的片头哈，他坐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常常咬指头，他的同工知道他咬指头是他克服紧张压力的时候。 你这样子一个老仆人，我不是因为紧张想把他讲好得到喝彩，而是觉得神的福音神的救恩神的真理这么重要，我这个人太有限了，我讲不出来，我讲不出里面的负担。我有时候很痛苦，就是我在家预备讲道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不知道流过多少次眼泪，站在台上讲出来你自己都不感动，我就很痛苦，你知道吗？然后看到底下一个一个木拉拉的或者有人睡成这个样子的那你就会很难过，你想说怎么了这个有火在家里面有感动，为什么到了台上变成这个样子？你们当传道人有没有这样感觉？有 所以有个牧师他在讲到一半，底下的人在那边睡觉睡觉都打鼾了，他只好下来干涉哈，走过去想叫醒他，但是那个人坐在中间，他就叫他旁边的小弟弟叫他，小弟弟说我才不管呢，是你自己把他搞成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已经练了功夫，就是我讲到你们睡觉我照讲，好，因为不然自己里面 会很受挫折，但是你们也不要不能睡觉，好，不要不能睡觉。有一次一个姊妹跟我讲，她说她的弟兄是很不想追求的人，好，那个很懒啊，她说她在底下做菜的时候就放着我的那个信息在听，然后她的弟兄在二楼躺在床上睡懒觉，她说她就突然听到她妻子在底下放我的录音，然后我说听我讲道的人要睡就睡啊，他就不睡了，他就想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哈，啊，他就开始听了，听了以后从现在开始他就越来越爱主。我这叫欲擒故纵啊，要睡就睡，但是不要睡太久哈，那么醒过来就继续听就是了哈。那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真的是巴不得有火，你连刀招待也需要把灵放进去，你连做整洁啊。你如果只是一个很忠心的人在这里做整洁非常好，教会已经很少这样子的人能够把他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都带着爱，我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那个境界那个价值大不一样，不光你把事情做好了，神家因着你而得福，厕所干净了啊，饭食做得很好，招待做得很好，弟兄姊妹，这是神家的祝福。但是当你带着爱，当你在灵里面做的时候，弟兄姊妹，天被你触摸，神感动，耶稣喜悦，圣灵只要更多的来充满我们，那个境界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要珍惜每一个小小的服事。没有一个服事是小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小的，所以我说在神家里面没有一件事情只是事情，它都是生命，都是见证，都是使命，没有一个服事不跟生命不跟使命发生关系的，它都是生命的发表，它都是使命的活出，使命的落实。好，我希望博勋的弟兄姊妹你永远记得这句话，神家里面没有一件事情只是事情，它永远是生命的流露，它永远是使命的落实。在主里面带着主的生命道成肉身，不再是我，是主在这里做这些事情。所以你发现我们可以忙碌可以忙碌，但是如果我们的忙碌只是在外面，忙碌久了我们会埋怨，忙碌久了我们里面会非常的疲惫，忙碌久了我们会想要逃掉想要躲掉啊，这是服侍主人都会有的经验哈。所以你有这样子的经验也不要难过，以为自己不属灵，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会经过的，但是慢慢慢慢摸着那条路的时候，在生命里面做，在爱里面做，在灵里面做，那就是不一样。当你讲道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灵放在你的话中，你自己在一面讲道，你自己里面也一面火热。当我在这里扫地的时候，我爱耶稣，当我在这里做招待摆圣经的时候摆诗歌的时候，我说主啊，你祝福今天住这里的人，主你祝福这个人，主你祝福这个人，你里面把你的灵放到你的行动里面去，你发现你所有的呼吸都有价值，因为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属灵的，太值得了。要把自己的灵放在我们一切的行动，因为活物的灵在他的行动，在他的轮中。好，所以唱诗也好，弹琴也好，对不对？好，所以我每次看到弹琴的弟兄姊妹们在那边弹的时候，自己也在唱，我就很感动，因为他不是只是事情，他把自己摆进去。好，看到招待门，看到整洁组的人，一面在那里扫地，一面满脸笑容。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人的生命，他的灵在他的行动里面。你决定不希望有一个人在那边一面洗碗一面臭着脸，对不对？一起哈，这是第四件事情。那我们实在讲不完了啊，那我就希望我们所有的生活侍奉都是对神的敬拜啊，都是从敬拜里面，从爱神啊，我们的灵把它放进来。所以 Campbell Morgan 这个解经王子，他有一次在开这个讲道学的时候，他对底下的弟兄姊妹讲，他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非常不能明白为什么教会的人这么少， 那些戏院里面那些演话剧的啦、表演的那些娱乐场所，人都人满为患，大家排队买票。他说他有一次就跟他隔壁的一个 opera 一个剧院的老板就去问他，他说为什么你们人满为患，我们一般教会都没有什么人。他说那个老板跟他讲的一句话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们这些演戏的人是把假的演成真的，他说你们基督徒是把真的讲成假的。明明这么好，讲起来让人家一点不羡慕，明明这么好不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不真，明明是真的，但是我们出来的东西给人家感觉是假的。讲得那么好，讲得那么好，我会唱歌，我会说话，然后你说我会飞的时候，那个鹦鹉就会跟你说你吹牛。你们听过我讲过这个吗？我是20多年前来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在台湾先经过，睡不着觉，拿读者文在看，你就看到那个鹦鹉在那边学，买了一只鹦鹉哈，有一个人买了一只八哥回来教他讲话，他就对那个八哥说我会讲话，那个八哥就学他我会讲话，他跟那个八哥又说我会唱歌，那个鹦鹉也跟着他，八哥也跟他学说我会唱歌。他实在想不出什么话来，因为鹦鹉不知道讲什么，你不跟他讲电脑，不能够讲世界新闻的事情，他就说那我会飞，鹦鹉就不讲，然后看着他说你吹牛。我们在教会带领弟兄姊妹，你说你怎样你怎样你怎样，你把他讲到再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说你吹牛。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于弟兄你吹牛。我自己很多的时候真的觉得我讲的道远远超过我所试的跟我所活出来的，但是我一点不灰心，我也一点不会因为这样子我就妥协，我就不敢讲，因为我觉得这实在是我心里的渴慕，这是神让我看见他给的恩典跟祝福跟他所要的是这么荣耀，我们不愿意妥协。第五个，他们完全受天支配，被宝座所管理啊。那你就发现这个四活物不管动不管静，他们都随从圣灵，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但是神让以西结看见，当这些四活物站住的时候，把翅膀垂下来，你从他们往上看，第一个你看见穹苍，说到属天啊，这一般活物是受天在管理的。你再往穹苍往上看，你看见宝座，这般人是受宝座所支配的。然后你再清楚看，你看见有一位人子，在荣耀里的人子。然后你看见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哎呀，弟兄姊妹，所以你会发现这般活物，或是今天的教会在地上，你从外面看他们好像一般的人，好像平凡的人，就在他们最平凡的生活行动，或动或静。但是你如果深入去看，老练的去看，从属灵的角度去看，你发现这般人的上面有穹苍，他们是受天支配，被天管理的人，他们是在宝座的带领底下。他们不管换工作也好，不管搬家也好，不管做任何决定也好，在这般人，在这一切外面跟世人看起来好像就是在地上的一般，但是在他们的上面却是受天受宝座在管理的。而且你在他们的上面，你看见神荣耀的形象，看见人子，有一个人像人啊。那弟兄姊妹，这都讲到这个在地上该有的这个道成肉身的见证啊。所以你往他们顶上看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天；你往他们顶上看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宝座；你从他们往上看的时候，你能够看到那位坐宝座的那一位啊。所以我想我们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今天四活物的意象对今天教会侍奉的启发和应用。我在这里提了一个题目啊，我说根据四活物的五个重要特点，认真的为自己服侍及所在教会的侍奉光景做一个深度，不要做肤浅的哈，要很有深度而且正确的评估，恳求圣灵光照显明是什么最需要有所改变或是突破的地方。可能有一个点最突出，可能五个点都突出啊。 但是你如何能够在可以影响的范围内带来正面的改变？很多的时候我讲完这样子的道的时候，弟兄姊妹都会跟我讲，他说余弟兄，这个道太高了，这个道对我们教会太难了，我们教会的难处大到是你不能了解的。那我今天没有要你把你整个教会像英伦三岛一样烧起来，我想要问的就是如何在你自己可以影响的范围内先开始，怎么样子能够在影响的范围内，我能够不仅自己，而且我开始影响我周围的同伴，一个两个没关系，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在新造的生命和境界里面，我们来活出神所要的生活和侍奉。这是我盼望大家在主的面前，那所有这些事情都一定面对征战，面对挑战啊，没有一个被神用的人他不需要经过这些的。连在旷野行军的教会，我们昨天也看了，脚踏荒凉眼见荣耀啊，往地看全是荒凉，我们脚踏的，我们不可能离开地，都是荒凉，但是神却借着属天的荣耀，基督的同在，神永远的旨意啊！你我抬头看的时候，都是树板上包着金，都是那些漂亮的针线上面绣的基路伯啊，那个新造的荣耀都在那里吸引我们。幔子裂开，让我们看见至圣所，看见约柜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安慰啊！虽然回去以后会碰到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挑战，那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不要灰心啊！那神让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天向他开了啊！不仅仅借着这个异象，神告诉以西结，人会失败，人会被掳，神家会荒凉，但是神永远不失败，神从来不妥协。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荣耀的意象吸引了以西结，安慰了以西结，也成为他整个一生活着的意象。他知道神要的他永远都要得到，他就忠心地站在他的岗位上，直到他死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像释活鱼一样，不管到哪里去，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就像保罗说的，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能够让我们也借着我们在各处能够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好，最后一个小小的故事结束啊。虽然这个故事不见得能够充分表达我心里所要讲的，但是它多少有那么一点的意思啊。这个你们也听过很多次了，就是从前在西雅图举办过一次这个残障者的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就是身体上有些缺陷的啊，坐轮椅的啊，小儿麻痹的啦，智障的啦啊，或是有什么特殊困难的人，他们有一个奥林匹克的运动。那有一个50亚的一个 dash， 就是那个50码的一个赛跑哈。那么大概有7-8个年轻的孩子参加哈，有人真的是瘸腿的，有人是眼睛看不太清楚的，有人是蒙古症智障的啊。就在他们在参加这个比赛，枪声一响的时候一起往前跑，就突然有一个孩子摔跤了。那摔跤了以后，他就坐在地上，他就哭起来了，他就在那边放声大哭，因为很遗憾，很委屈，他就哭了。那没想到前面这6-7个在那边跑的人啊，听见他哭的时候呢，全部都不跑了，没有人叫他们停，他们听到哭声全部不跑，他们停下来回头看，看见那个孩子坐在地上哭，那个摸着他受伤的腿，他们全部一起回来。围在他的旁边安慰他鼓励他，还有一个年轻的小孩子上去亲他一下，他说希望这个 kiss 能够 help you 哈，希望我这样亲你一下能够给你一点帮助，给你一点那个孩子慢慢就不哭了，安慰了高兴了。结果他们这7-8个人站起来，他们再也不跑，再也不跑，他们彼此手挽着手一起向前面走。当他们这样一起手挽着手往前走的时候，全场喝彩，全场站起来，好多人哭了，看到这一幕感动得不得了，感动得不得了。今天活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中，全部都是竞争，竞争，世界现实得很，连神家都现实得很，你没有恩赐，你没有表现，你不爱主，通通被丢到一边去。弟兄姊妹，这不是神家，在神家里面没有增进才对， 在神家里面真的是手足之亲，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了解，彼此安慰。但是他们没有妥协，他们还是向着他们的标杆去。 We are not perfect， 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都是真诚相待，所以在这一班好像被世人遗忘的，被世人忽略的，甚至被世人好像瞧不起的，因为他们有这么多的障碍，这么多的不方便，可是在他们里面那个宝贵起初神所造的好像留下来比较多，被撒旦破坏所剩余的这个起初神所造的那个美好的都还比我们正常人还要多。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爱里面彼此扶持，一起往前去。弟兄姊妹，今天是活物，彼此用翅膀相接，他们只做一件事情，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去，灵停他们就停，他们是属天的，他们是为着神活着，可是他们在这里行动的时候，他们站住的时候，他们里面都充满了火焰，带着圣灵的力量，他们不动则已，他们一动带着大的轮子动，把神的行动，把神的作为带来，把神的祝福带到他们所去的地方。弟兄姊妹，这是教会道成肉身的见证，这是教会。你的教会如果只有六个人没有关系，神从来没有说教会需要多少人，但是在乎的就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在身体的境界和范围里面，我们一起来活出教会该有的见证，回去把火带给你的同伴，回去把爱带给你的同伴，回去把这个荣耀的意象，把这个不妥协的使命感传给你的同伴，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往前去。我们不是增进，我们不是要得到人的喝彩，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还是不妥协的往前去，但是我们却手牵着手一起往前去。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神要得到一群大能的子民。我们站起来唱，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之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之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在你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
那我们要在唱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同伴们手握手哈虽然不是翅膀，但是我们至少握在一起那第一节我们还是照他唱，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因为知道我们的主得胜洪水泛滥，他永远坐在宝座上，我们充满了赞美和敬拜。第二节我们希望我们在这里唱能够唱说充满了使命的一般人第三个我希望我们充满了见证，真的是道成肉身的见证。我们就从头到尾唱三遍好不 好，我们带着感恩，活物的灵要在轮中里面要有火，要来一起赞美他。我们来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之民，他们要靠我名来往之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借你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借你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
One more time， 主啊，兴起。
在你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
我们同声为着中国教会的复兴祷告。完了以后还是有一些弟兄姊妹随着圣灵感动带我们祷告，我们这块大地太需要圣灵的工作，太需要圣灵今天带领教会往前去啊！我们一起为着中国教会来祷告啊！仰望在你的手里面，阿们。阿们。阿们。
是的，不单只有我们在这里说我们的教会要兴起，
是的，
你自己的心意更是如此。
阿们。
我们巴不得你这神圣的爱来融化我们，神圣的使命来抓住我们，
阿们。
这神圣的灵来引领我们，
阿们。是的，我们从心里面，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怎样在加巴鲁的河边，天却向以西结塔打开了，哦，安慰了他，坚固了他。主啊，今天在这一个荒凉的世代里面，主啊，你也把天向我们打开来，哦，让我们看见，哦，你所要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能够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合你心意的教会。主啊，你也让着我们从是活物的身上看见，哦，你所要的侍奉是怎样的侍奉。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向你祷告，但愿这些道理我们不是说说听听，主啊，成为我们祷告的章本，哦，成为我们为着神家呼求的方向。主啊，复兴你的教会，复兴各地的教会。是的，让这块神州大地因着教会的复兴，哦，整个国家得到大的祝福。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仰望，向你呼求，垂听教会的祷告，直到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以赞美的。主啊，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坚固我们里面的信心，让我们带着你的同在，带着你的应许，带着荣耀的使命感回到我们的岗位。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